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是讲方便品的开始，略开善显义，动止生疑。现在是讲到结缘探当中的这个解释这个结缘探的所以然。就是是止探一，贵字下第二是止探一，所以之后经文在第二十九页，这个贯科本子的第二十九页，佛所成就第一稀有难解之法，为佛于佛乃能就近诸法实相。这个佛所亲证的前十二字，最稀奇少有而第一难解之法，只有佛跟已经成佛道的同样的佛才能了解诸法实相的真意，所以叫做为佛与佛乃能就近诸法实相。为是单单只有同样成佛的人，佛与佛之间才能彻底的就近了之，近就是彻底就近的意思。那么对于诸法实相之理，只有就近成佛的人呢，才能彻底了之，就是等觉菩萨所知的也是不究竟啊，只是部分分证而已。这个诸法实相是什么呢？诸法简单说不出三种法，就是佛法、众生法、心法。华严经所说的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心佛与众生平等平等，详细分别就是三千法，所谓一念三千，上次讲过的十界十如，详细分别就成为百界千如。诸法的法统执十法界而说，四圣法界的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叫做四圣法界。六道凡夫的六番法界，三善道的天人阿修罗，三恶道的地狱恶鬼畜生，三善三恶六法是六凡法界。四圣六凡呢就称为十法界，这十法界限分明，从因治国修因得国的界限分明，所以叫做十法界。每一法界都有下文所说的十如是，每一个法界都有如是相、如是性等，所以接下去就说所谓诸法，诸法每一个法界里面都有这十种如是的意义，就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就九个了。如是本末究竟等，就叫做十种如是。就是每一个法界都有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从本至末究竟平等，都具备这十种如是。而一法界里面呢，又具备十法界，一个法界里面就有十个法界， 啊，例如我们人道的众生就是人法界，只在我们这个人道人法界里面呢就具备十法界。例如我们人动一念忤逆十恶之心，这就是地狱法界；动一念悭贪不舍之心，这就是恶鬼法界；动一念爱见痴想之心，这就是畜生法界；动一念好胜斗争而又肯布施修福的人，这就是阿修罗法界；动一念中品十善修持五戒啊，这个心，那么当下就是人法界中的人法界；动一念上品十善兼修四禅八定之心，这就是天法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诸天啊。那么动一念这个上品十善欲界天法界，动这个四禅八定之念，想要修四禅八定，那么这就是色界天的法界啊。想修四空定，就是无色界天的法界，那么这就是六凡法界呀，就在我们一念心中同时具备。如果发心学佛，懂得这个出世间的圣法，发一念想要修四圣地法，要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动这一念呢，就是声闻法界。想要修十二因缘的反灭门，先了解十二因缘的缘起的流转门，所谓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缘六肉，六肉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有悲苦恼，这是流转门的十二因缘。知道众生六道轮回生死都是由无名而起啊，那么就是先从断无明下手，有翻灭门啊，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明啊，是灭，是灭则明生灭，一直到生灭则老死由悲苦恼灭，这个叫做翻灭门。能修十二因缘，动一念要修十二因缘翻灭门之心，那么这就是比丘佛圆觉的法界。动一念要修六度万恨之心，这就是菩萨法界。动一念要想要成佛道，究竟成佛之念，这个心就是佛法界。所以在我们人法界里面呢，同时就具足十法界啊。人这个法界就具备十法界，那么其他九法界呀，也亦复如是，同样具备这十法界，一念具足。地狱道中众生，他在地狱里面受苦啊，他也会起念的，那么他的念头也不出这十法界啊。所以华严经里面有地狱天资，那么在地狱道里面肯发心，由此超出三天啊，他动念的时候就已经是天法界。他能够发菩提心的话，那就是出世间的菩萨佛法界了。无论是哪一个法界，只要他这个有念，就具备这十法界。那么菩萨法界以下九法界当然不必论，同样都是一法界里具十法界。那么有人会怀疑，菩萨还没成佛可以这样说了，已经成佛了，那佛的法界里面怎么可能又有具备下面九法界呢？佛法界里面有菩萨法界，有声闻缘觉法界，这个是可能，同样是出世间的圣法。那么佛法界里面为什么会有三恶道的法界呢？佛法界里有人法界、天法界是有可能，因为佛也是在人间成就的啊。 那么佛为什么会由这个地狱恶鬼畜生法界呀？佛的这个三恶道的法界呀，是视线去度化假如他没有这个能力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度三恶道众生例如地藏菩萨到地狱里面度化众生，他就是由具备这个地狱法界的功能啊，他能到这个世界来度化这个地狱道众生。而他的这个功用啊，是由他体中本具的性能而讲，并不是说菩萨佛他造恶业动恶念并不是说菩萨佛他动这个忤逆施恶之念，动悭贪不舍之念，动爱见思想之念这个不同的。与我们六凡法界不同，菩萨佛他如果所谓念的话，就是念地狱道众生苦恼，要度地狱道众生；念恶鬼道众生苦恼，要度恶鬼道的众生。例如目犍连度他的母亲堕落在恶鬼，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就没有办法到恶鬼道去度那么佛、菩萨、大菩萨都是越他能度的功能而说，他有这个能力，这个所谓性具啊，性具。所以天台家说这个理具三千，四照三千佛菩萨的性德本具这个功能，所以他能够到三恶道里面度化众生。那么这就是佛法界里面呢，同时具备十法界，也具备下面的九法界的这个意义。不过下面的六凡法界啊，它不是动这个六凡法界之念，而是起念去度化这一类众生去度化这些众生，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具有这个性能，才能有这个力量去度化众生因此啊，十法界里面任何一个法界通通都具备这个十法界的功能。那么一个法界就具备这个十个如是，十法界有一百个如是。那么一个法界里面又具备十个法界那么就是成为一百个法界，一百个法界就具备一千个如是，所以叫做理具四照两重三千在理性上本来具足这个三千法，四相上造作出来的也具备这三千法。这个所谓三千呢，就是五蕴之法有一千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这个十法那么这个还有众生世间有一千与依报世间有一千，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个三种世间：五蕴世间、众生世间、国土世间。五蕴世间是总相，一切法的总相，无论是色法、心法、依报、正报，都是由这个五蕴假法五蕴的法体而演变成就的假法。众生世间就是指这个五蕴的别相的正报，国土世间就是五蕴别相的依报，众生所依的。例如说有人，必定就有人住的地球这个地方，房屋、万物，一切人所受用的一切万物啊，同时具备，那就是依报，为人所依靠的人是真报，万物是依报。那么因此在这个百界千如当中啊，五蕴世间有一个百界千如，就是一千法；众生世间也有百界千如，也是一千法国土世间也是百界千如，也是一千法。因此凡是动一念随举一念， 三千法同时具足，五蕴、众生、国土这三世间之法就在我们一念心中当下具足。所以《摩诃止观》里面说，戒而有心啊，三千具足，戒很少很微弱，就这么一点点的一念心，这一念心当下呢，动一念，三千法就同时具足。随便你动什么念头，动一个念头，三千法就同时具足，所以叫做一念三千。这是天台宗大乘天台的智者大师，就从这个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等，这个百界千如啊，就从这个地方悟出来的啊。那么详细发挥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这三大部里面呢，都有详细的发挥这个百界千如三千性相的道理啊。那么这个我们一切众生随举一念，这三千法都具足，所以天台宗的修法呀，他最注重观心了，观心。所以他这个五重玄义的通的说法里面，有所谓七番共结，七番共结里面就有观心啊。那么他这个四义消文解释经文，在前面如是我闻的时候我曾讲过啊，他这个四义消文呢、越因缘越教越本际越关心，也离不开消文。所以天台的教义啊，处处有教有观，有解有行，教是解，观是行，同时解行教观同时具足。所以解时就是行时，行时就是解时，解与行啊同时当下具足。因此之故，他在观心方面的道理呀、这是真正讲到这个修行的法门。天台家的修行法门就是从这个一念他当下具备三千法，由此下修观的功夫，观心，观照自己的当下一念心。所以修行最重要啊，就从这个心地下功夫，观照自己的心啊，时时刻刻关照自己的心啊，看他动的什么念头，看他怎么样动念，动的什么念头。这个念头一动的话，那您就得赶快观察，这个念从哪里来，不能用压制。比如说我们一天到晚了妄想很多啊，杂念妄想很多，不可以用压，不可以用压。妄想不准起来，不要让它起来。您怎么打妄想啊？不能用这种方法，不能用压。妄想还没出现的时候啊，你不要理它，你修你的功夫啊。那么妄想一出现了，马上关照，马上关照，关照这个这一念妄想是从哪里来的？禅宗祖师禅呢？参话头，所谓话头就是话还没说之前，前面那一段，所谓父母未生前，就是观这个心念还没动之前在哪里，还没有起念，已经起念，念起了以后，念灭了以后，这个叫做四润观心啊，用这四个阶段去观想，观察这个妄念从哪里来啊，它怎么会生起来的，它这个功夫从哪里悟出来的，从中论中观论里面呢体悟到这个四种方法去推察这个妄心起源所以这个中论里面有一首偈颂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怎么知道一切法当体就是无生之理，当体就是空，不生不灭？怎么知道呢？因为一切法任何一法呀，单靠他自己没有办法生起来的，诸法不自生， 任何一法都不可能自己升起来的。那么不是自生是他生吗？亦不从他生，也不是从他生。既然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那怎么生的？自跟他活活起来生的吗？共生啊、不共生也不共生，不是共能生，不共。那么自他共都不能生，那他这些法怎么生起来呢？五阴身突然之间生起来吗？也不是的，不共不五阴，也不是五阴生。那么既然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五阴生，这个一切法从哪里来啊？本来当体就是无生，是故知无生。天台家家就从中论的这一首句诵里面悟出啊，惯性自发。那你凡是动一念，念一来了，您就赶快观察这个念从哪里来。假定说这个心里动了一个贪心之念，我随便举个例子吧，哎，我看到这个杯子很好，很漂亮哦，那个很实用，我很需要，那么对于这个杯子我就起了贪念了，这个东西我想要啊，就是度尽生念，碰到这个金尖呀、心里念头起来了，注意哦，注意听，这就是平常自己用心关心修行的方法。这个念头一生的时候，那就观察，怎么观呢？这个贪心的念头啊，从根生呢，从净生呢？这个念头从哪里生？眼睛看到这个杯子。眼睛是根，眼根。那么这个贪心呢，是从这个眼睛的眼根升起来呢，还是从这个杯子的沉静升起来？假如眼睛能够，这个眼根能生这个贪心的话，他不必看杯子，不用看杯子，平常他就该生，就得生贪心。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杯子之前，这个眼根并没有生贪心，没有贪心。那么这么一来，不是眼根生了，因为眼根平常不生啊，他没有生这个贪心啊，这就是不自生，不是眼根自己生，不自生。那么既然不是自生，从杯子生吗？杯子因犯我生起这个贪心的，从净生啊。既然是从净生的话，那我眼根看到杯子这个沉静才生起这个贪心。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沉静会生贪心，这个不是我看而已啊，别人也看到啊。他不喜欢这个杯子的人，他看到他为什么不动贪心啊？例如我现在看这个杯子会动贪心，你们动了没有啊？你们大家没有动贪心。同样都是见到镜，为什么我会动贪心你不动呢？啊，还有我们看到杯子会动贪心，圣人看到杯子为什么不动贪心啊？圣人对镜他也对镜啊，佛菩萨声闻缘觉他也是照镜啊，他的眼根也会看东西啊。那么圣人的眼根对着这个沉静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起贪心？为什么是我的眼睛看到会起贪心？那么这个沉静也不是真正能够引起我的贪心的因缘，不他生，不他生啊。世间有这么一句话说啊，酒不醉人，人自醉，酒不会醉人的。他酒并没有这么想说我又让你醉啊，酒没有这个念头，可是你自己要醉的啊。色不迷人，人自迷啊。世间这个一切法都他自己没有要使你生贪心生妄念的这种情况，而是您自己生。那么一其他圣人其他的人都不会因这个境界而生贪心，那你为什么会生啊？这样观察，不他生。既然不自生也不他生，那么两种合并起来生共生。因为我的眼根的自对住这个杯子的他的境而生起贪心吗？单一既然不能生，两个合并起来怎么能生呢？单用眼根他自己也不会生，单用沉静他自己也不会生，为什么两个合并起来就会生啊？举例说，沙子能够榨油吗？耍沙子，外边的人家做房子的那个沙子啊、 例如河流里面的沙土，那个沙子可以榨油吗？可以煎油不？沙可以煎油不？沙可以榨油吗？这个沙土可以把它榨出油来吗？不可能。一粒沙子可以榨吗？能榨出油吗？当然不可能。一粒沙子榨不出油来，多粒沙子、两粒沙子同时榨也是榨不出油。单自一既然不能生，共同又怎么会生呢？单眼根既然不会生妄念，它不会起贪心，那么这个沉静它单它自己也不会起贪心，那么两边都没有油，两边都没有油，自也没有油，它也没有油，同样是沙土。那么既然同样是一粒沙土嘛，那把它合并起来榨油，就榨得出油来啊。哎，这个事情没有啊，自既不生，他既不生，共也不能生，两种合并起来榨油也一样没有油，不能生。那么既然都不能生，那我这个妄心从哪里来呀？无因生，没有因缘，突然之间它就生起来了，有这个可能吗？不可能，不可能。既然不能无因而生，因为如果是无因生的话，我们一天到晚都有生这个贪心了，可是并没有这种情况，不对劲的时候它就不生，可见也不是无因生，因为不对劲不会生，不对劲不会生就不是无因生，所以诸法不自生，也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都这个四种法都不能生，是故自无生。当体就是无生之理，这是越这个根对境来观察这个妄念的起处。这个妄心从哪里来啊？不可得。再进一步推去研究啊，这个所谓推啊就是研究了，你再进一步去研究啊。那么会动，这里是会动念，无论是贪嗔痴哦，或者是光火了、发脾气了、贪嗔痴啊，嗔恨心起，愚痴心起，是我们有这个心对着境才生，是心境相对，心境相对。境是希望不死的，根本就没有实体呀、啊。这个杯子会不会打破的？破坏了就没有，没有实体。那心呢？有心吗？那这个有形有相的尚且可以破坏，没有实体，难道你的心是什么样子啊？你把心拿出来看看，你的心是什么颜色？青黄赤白。我的心是红的，心脏是红的，那是假的。这个心脏肉团心啊，这个肉团心不能起作用的。假如这个肉团心真正能起作用的话，这个人刚死的时候他的肉团心还不是还好吗？没有烂掉，没有坏掉。刚刚死掉的人，他这个肉团心还是存在，还是跟好人的一样。可是他会动念吗？他怎么不动念？可见这个肉团心不起作用，起作用的不是肉团心。那么这个心理观察什么颜色？青的、黄的、红的、白的，什么样的颜色？连形体都没有，哪里有颜色？那么这个心有多大呀？多长啊？长短方圆，你的心是长的、短的、四方的、圆圆的，心长得什么样子啊？一直推到最后啊，就是禅宗二祖所说的密心了不可得，密心不可得。心在哪里啊？你拿出来我看看啊。所以这个二祖对三祖啊，这个三祖要求得解脱啊，慈悲啊，我要求解脱，怎么样使我解脱？他说谁扶你啊？想把你，没有人缠住你嘛，那你脱过什么呢？那么所以二祖对祖祖说啊，我心不安啊，求祖师替我安心啊。他将心来与你安，你的心长给我看啊，看什么地方不安啊，我替你安啊。他就追求心啊，心在哪里啊？是青黄赤白吗？是长短方圆吗？是什么样子？这个心根本找不出来。密心了不可得，密就是求啊，找啊，密心不可得，密心不可得。祖师就说与你安心静啊，假如你能够知道心不可得，当下心就安了。 所以天台家的功夫啊，就用在观心，用在观心。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要从这个观心的方法下手啊，才能得到真正断烦恼的功夫。假如你不从心地这样子下功夫，你就是天天在念多少经拜多少拜，心不下功夫，那只是得一些福报，种一些善根。要求降伏烦恼，那就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必定要从自己心地啊这样下功夫。因此禅宗祖师他有个比方，他说照顾话头，照顾这个心念啊，就像那个猫要抓老鼠啊，他在这个老鼠的洞洞旁边看住这个老鼠出来的情况一样。有一个老鼠洞啊，老鼠就藏在这个洞洞里面，猫就这个洞口啊，等住这个老鼠出来要抓它。它没有出来的时候，它坐在那里没事，没事啊。老鼠一动想要出来了，它就马上就抓子就伸出来了，我要抓你。哎，老鼠又跑进去了。平常照顾心念呢，就是这要用这个功夫。妄想还没来的时候，你不要压它。哎，我不让妄想起来，不能打妄想，不能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妄想啊。想不要打妄想的那个念头啊，就是妄想啊。那都是你压的底关了，你造好了，那就是妄想。假如你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那你硬是在压，不行的。好像这个猫啊，它要抓老鼠，老鼠没出来，你手这个抓子伸进去洞里面也抓不到，也抓不到，它没出来嘛。它还有更好的比方，禅宗里面有牧牛图，牧牛图，好像这个看牛的牧牛啊，撞牛啊，过骨啊，他看着这个牛啊，牛它是平常吃草嘛，就让它吃吧，牛鼻子的绳子拉住，看住它。假如他偷吃这个人家的禾苗，或者吃人家的青菜，人种的东西，他偷吃人家东西，一看到了马上把这个鼻子的绳子把它拉起来，这一拉他就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吃，不能吃，那么因此他就不敢再吃了。那么照顾这个妄想的心念呢，也是这样子的，不随不至，妄想没有来不要压制。妄想来了不要跟住他跑，好像这个牛偷吃人家东西，你不要让他继续吃下去，这个妄想一动了拉回来，怎么打妄想啊，妄想从哪里来啊，什么原因动着呢，就是刚才的那个四蕴观心啊，去推，你用这种方法去推，推到最后没了，你动得多大的贪心，这么一推就完了，就没有了。等到你把这些功夫推好了，那个刚刚开始打的妄念呢，老早就不晓得到了哪里去了，就没了。这就是最好的方法，不要用压抑，不要用压抑，压抑是不行的，那有生病。所以不懂得方法的人对峙妄想，结果压得起烦恼，发神经病，甚至变成狂，这个疯，什么样的情况都有。所以这个对付这个心里的妄念呢，不能用压的。有人会这样说，他说我没念佛没妄想，我一念佛呀妄想就来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不念佛的时候妄想照样来，只是你自己不知道，没有关照嘛。这一念佛一用功啊，一关照啊，妄想就发现了。这个情况就好像我们这个外边的太阳很大呀，可是我们房子里面呢，看不到这个这个围城在飞。现在这个从外边呢，假如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小洞洞，阳光从外边照进来，是一条线啊，一条线的光线照进来。你看这一条线的阳光里面的这个小围城呢，小小的围城在飞飞飞啊，好多好多，多得不得了。阳光不照进来的时候，整个房子里面满满的围城啊，那个小小在飞的围城就是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而已，阳光那个强光不照进来看不到，不知道，不知道这里面满满的围城。 阳光一照，发现了哦，好多好多的尘埃，啊，那么这个阳光照啊，就是好像你用功了，你修行了，你念佛了，一用功发现哦，我这个心里好多妄想，妄想哪里来呀？光不照不知道，光一照，整个心房里面满满都是妄想，整个心房里面满满的妄想，所以要这样的下功夫，啊，那么天台宗的祖师啊。就从这个诸法实相离，这个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这些道理呀、啊，悟出这个修行的方法，禅宗祖师禅，他是不用四论观心去推，他不用这个方法，他直截了当的，只是观察这个话头，念头从哪里来。父母未生前，自己抓出一个无意味语，没有味道的语句，随便抓出一句话，父母未生之前我在哪里啊？自己用这个功夫啊，来对付这个妄念，他经常这样子照应这个话头，或者是这个所谓1700公案里面呢，随便举一个公案去下功夫，虽然是没有意外的语句啊。这是叫做窍门瓦子了，这个门还没开呀、啊，门是关住的，关住的你要把它敲开，用什么敲都可以，砖头也可以，瓦片也可以，石头也可以，只要把这个门敲开就好了啊，能够把门敲开就行，不管用什么东西。祖师禅他下功夫的方法就在这里，目标要把这个我们这个迷失的这个迷门，那么要把它敲开求开悟，只要能够把它敲得开就好了。而这个用的什么东西敲，砖头、瓦片、石头都可以，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禅宗祖师他用什么办法都有这个开悟的因缘。原因就是他的敲门瓦片，敲门的东西用对了，就能敲得开。而我们没有这种上根立志的能力啊，中下根性，念佛，念佛也是敲门瓦子，也是敲门砖，念佛也是敲我们的这个迷痴之门呐、啊，把它敲开，用意是相同的。因为你其他的惯法你没有办法作用啊，就是用念佛来敲它，敲这个迷失之门。念佛怎么敲呢？因为用念佛的方法，无论这个门有没有敲开啊，不是打妄想，不是打妄想，心里是念的是佛，是用正念换这个妄念，功夫在这里啊。禅宗的目标是要求无念啊，没有到无生之位之前，想要无念那是不可能的。各位不妨自己静下来观察观察自己的信念，你能停个3分钟不打妄想吗？你能停个3分钟不起念吗？找个安静的时间，自己试试看，坐下来，腿盘起来，用心内照去观察自己，回光返照，观观您自己的心啊，摆出一个这个钟表摆在前面，你看住3分钟，不要动3分钟，您在这3分钟里面能不动念吗？恐怕不容易吧，别说是只是不让他任何情境生念头，就是你正在修行的时候他照样动念啊。所以我们大悲咒念得很熟啦，有的时候啊那个收不活收不活，一直翻来覆去的念了几十遍还抛不出去呢啊。我从前十几岁当这个小金忏鬼的时候，赶金忏陪着那个长这个老金忏王在哪里念赶金忏，这个很奇怪的，他们赶金忏什么法板什么都会敲什么调调都会唱可是他的阿弥陀经背不起来，很大的怪事，阿弥陀经背不起来那个时候我刚学，我也是阿弥陀经靠住人家背，因为我也没读过，只听来的 都是靠听的，我两堂功课都是听的，没有读过。那么这个因为我是靠住大家呀，他们又靠住我，这糟了，我又靠人，他也靠我，那么两边都是没有自信啊。因为大家在这个火葬场里念阿弥陀经啊，念来念去啊，又是舍利佛，复是舍利佛，又是舍利佛，念了半个钟你还在舍利佛，就是滚不出去，一直在如意云河的前面，一直在这个东方世界的前面，无论如何就念不到东方。哎，怪啊，念了半个小时啊，大家都没有声音了，我就是很规矩的眼观鼻，鼻观心，在敲着木鱼在念呢、我是一直在舍利佛，舍利佛，又舍利佛，复是舍利佛，就这样转转过半个钟头。哎，结果只剩下我自己的声音了，大家都没声了，为什么？他们都捂住嘴在笑了，大家都在捂住嘴笑，笑什么呢？念不出去，念不到东方，念不到东方。我不看他们，我还会念，还是在右舍利佛。眼睛一看，好了，都不会念，都不会念，都笑了。我想这个火葬场里面，睡在里面的那个往生的人，不晓得有没有笑。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啊？打妄想，打妄想。从这个如是我们开始到这个右舍利佛，多少时间呢、啊？不到三分钟就到了。而且这感情上的人念得很快的，飞快的，念得很快，不到三分钟他就打妄想了，就跑掉了，跑掉了。那我是蛮认真的，我刚学蛮认真的，可是，哎，我背不起来啊，背不起来，就是跟着这个右舍利佛一直在打滚，滚不出去。这是我亲身经验，才是十几岁的时候的事情。那么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很想笑。像那种情况他为什么会这样，那么不是在修行吗？念经嘛，念经应当是修行啊，可是他为什么变成这种情况？打妄想，打妄想，边念边打妄想，一心无二用啊。那么你一分心啊，就忘掉自己在哪里了。他们背不起来，不是个个都背不起来，只要一用心啊，好好用心就背不起来，背得起来的。那么这样龙的没有办法，这个主忏的这位长老啊，他看情况不对啊，赶快说心经念下去，心经念下去，赶快说心经念下去。可是大家也想不出般若心经在哪里了，连般若心经也念不出来，闹成这么一个大笑话。所以啊，别说是平常是叫他不要打妄想，不可能。您正在正修行的时候，他照样打妄想，照样打妄想。不要说的太多了，这个正在念的时候还多嘞，你拜三拜的时候第几拜会忘掉了。你在敲一天拜三拜啊，大家都是听住引清啊，第一拜是三下引清，第二拜是一下引清，第三拜是两下引清，他记住这个引清在拜呢。假如不打也不敲引清的话，他已经拜几拜了，他自己忘掉了，忘掉了啊，有的时候两拜当三拜，有的时候拜了第四拜还不知道。唱香云盖，有的时候唱了四遍五遍，有的时候两遍就杀板了，根本就忘掉。你能怪谁呀？打妄想，打妄想。你的心里看着人这个小猫的带着猪油罐子走哪有不出问题的。所以这个真正会修行的人呐、他也照顾念头，要这样子照顾念头。那么平常在修行不是修行的时候，你要打妄想，那你的事情不必管他了，让他轻松一下去打妄想吧。那么真正在修行的时候要不打妄想，谈何容易啊。假如没有功夫的话很难。所以我从前看这个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诵经就不如读经。他说所谓诵啊，就是不看字，不看字背起来的。那诵经不如读经，读经能用心，诵经会这个画口念过去，画嘴巴一直画着念，就念过去，不用心，念熟了不用心嘛。起初我都不注意这个问题，后来啊有经验了，真的，您能够背得起来的经啊，一边自己心里好像在念经啊，而实际上在打妄想，也不知道， 金刚经我能背，我早上念金刚经啊，经常念来念去打妄想自己不知道那么这就是你没看字，没有看字，一行一行一字一字看过去啊，这个心妄念起来不知道。所以必定要他对着经文看住字念，虽然是很熟能背，能背你也得看住字来念啊，他妄想不起来，因为这个精神灌注在字上，灌注在书本上，妄想不起来。那你我靠着我背得起来，背得起来，那眼睛一闭一闭就念了，哼，那么心里打妄想跑到哪里去还不知道，所以会有右舍利佛的情况。我念金刚经也是一样啊，须菩提很多啊，翻来翻去还是须菩提啊，还是这个即非是名啊。所以这个如果你照着经文去看着念，哎，这个问题就没有了，就会好得多。所以说纵然你背得起来，也要看住字，看住经文来念了，才不至于因打妄想而出了问题那么这就是在诸法实相的道理里面呢，同时说到这个修行的方法就是观心。要怎么样的观心啊？就是从这个地方下功夫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是常闻，常闻这一段讲完了。儿时世尊以下就是重诵，重诵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下回。